其实没有关系。其实真正的这个门训，或者是真正的这个门徒带领，就是要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不是完成你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你帮助他，首先要了解到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教会要有意向，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少讲，我们个人需要有意向，个人需要有追求的目标和方向。那其实就是这个，你要跟他一起，首先就是要找到他自己个人追求的方向。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洛杉矶带领很多这个神学生，神学生他一般到这个正道神学院，就以前的台福，或者有好几个华人的，也有美国人，当然Fuller很有名的等等这些，啊，他们一般进去大概三年的这个时间念 MDiv 这个，那我带领这些所谓这个门徒，有些人还到我教会来实习等等这些。那我就如果他来执行，我确定要带领他的话，我就跟他坐下来，我就会跟他讲，啊，我大概跟你大概在这个两三年当中大概完成五件事情，希望是这个。一个就是首先帮助你找到你真正的呼召，第二个能够发掘你的恩赐啊，如果没有要发掘出来，有的话看看有没有更多可以能够来操练。第三个就是学习侍奉，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个品格的塑造，个性的改变，第五个就是真理当中的这个学习，啊，其实真理当中的学习很多神学院都教了，但是呢，我发现有的时候光上课还是没有用，这个真理的学习它还要经过这个实践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它慢慢才能够完完全全领悟到这个真理。等会我会再来解释。所以这一开始，首先我注重的就是这个神学生的呼召。哎，有一个神学生，或者你们也可能会问，神学生他已经去念 MDiv， 他这个护照一定是很明确了嘛，是吧？他毕业出来做什么？做牧师嘛，是吧？但是不一定啊，他是不是一定做牧师呢？不是啊，有的人适合做牧师，可能大部分人会去做牧师，但是我发现有的人他不适合做牧师，他可能适合做宣教，他可能适合做文字工作，他可能适合做其他的一些社会关怀性的一些的东西，现在各种各样的机构啊有很多了啊，所以不一定的。所以你不是说我是牧师，你以后培养你以后一定要做牧师，因为现在这个教会缺牧师，我听说你们也在找牧师，是吧？这个，但是不是这样，就看神带领这个人到底往哪个方向。你虽然你一个大的旨意明确了，我要全世界服侍啊，要来侍奉神，以后一生都是要这样，但是你毕业出来究竟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specific 一个呼召。其实这种呼召不光是这个神学生需要去寻找，同样是我们在座的，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人，神在你身上都有呼召，都有蓝图，他早就预备好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有意识的去寻找。所以我带了很多的这个门徒，我一开始我就会跟他谈这个事情，你觉得你这一生，或者讲不了一生，至少我说你这个五年十年，你觉得神要你做什么啊？因为只有这样了解了，我才能更好的装备你，帮助你朝这个方向能够去走。然后有的明白，有的不太明白，那要经过这个门徒训练当中，这个带领当中，慢慢能够去把它找到。有的好像比较明白了，好像那我就说你回去用两三句话把你的这个所谓个人的意向要把它写出来，要把它能够写出来。他如果能够真正明确的表达出来，说明他很清楚他自己个人的意向啊，神对他在他身上的呼召。否则的话，我发现很多人他不是那么了解，那么明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做这个门徒带领，主要是帮助他，你是一个帮助者啊，你帮助他能够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心意啊，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啊，不是带领者的这个 agenda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那在这里讲是说，一个基督徒帮助另外一个基督徒啊，我后面会解释到，这不是说一定是牧师或者是说很资深很资深的长老才能做这个门训，做门徒带领的，只要你在属灵上有一定的经历的话啊，有一定的装备的话，你就可以带你的门徒了，只是说 level 不一样啊，你稍微低一点你可以去带初信的，可以啊，啊，高一点你可以带一般的信徒，再高一点你可以带同工，甚至带教会的
以后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个 level 而已，一个层次而已。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帮助另外一个基督徒在属灵上的成长，以致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心意。这个就是叫做门徒带领，这个就是叫做门徒带领。那我在这里稍微这个或者我先看一下前面我 quote 的这个 Eugene Peterson。那在这个美国人当中啊，在美国人当中，在美国的人当中，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牧师，他是专门在这个门徒带领上是很有造诣的。那其中有一个就叫做 Eugene Peterson， 有些人看过他的书吗？没有。这个那他讲到这个门徒带领的 mentoring 的时候啊，当然他是用英文写的。那翻译出来是这样的，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做这事，那这也跟我下面下的定义差不多。他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做这个事，而且也有很多人已经在做了，不需要被案例也能从事门徒带领的服事。更有些最佳的门徒带领者其实就是朋友啊，他是一个陪伴者，他是对方的这个属灵的伴侣。有些著名的门徒带领者不过是一般的这个信徒，所以这个 mentoring 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就能够做的就能够去做的他讲这番话的这个意思是这样。那还有一位在美国，其实不是在美国，他是在加拿大，也是在这个门徒带领当中是很有名的在美国人的这个圈子当中他叫这个 James Houston 他 rather 被叫做叫 James Houston。我不知道为什么 Houston， 他说应该念 Houston， 他跟我讲，他说理会当中从 Houston 来的，他是从英国来的这位老人家，80多岁白头发，精神相当的好。他是如果你知道在 Vancouver 有一个神学院叫 Regent College， 他是 founder， 他是那个 Regent College 的 founder。我前两年很有幸就住在他家里，因为他是专门做这个方面的。那我想我做了很多，我自己也需要充充电要装备，我想跟他去学，他也答应了，所以我就住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就跟着他来学习怎么做这个门徒带领等等这些。那他是跟我讲，其实他说现在的神学院所做的其实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其实神学院当中应该要用门徒带领的方法来带领这些神学生，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这个牧者出来所以他一生都投，他现在当然早就退休了而且我上次跟他见面，我觉得他对我很大的这个鼓励。他说这个 mentoring 实在是太重要，只是呢真正重视真正去做的这样的人很少他说如果他说我在年轻70岁，我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我一定到中国去做门徒带领，他说所以对我这个鼓励对我这个鼓励这个很大那所谓的他讲的这个 mentoring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如果去查这个字的话，它是有个典故的，是讲到这个希腊神话当中那个Ulysses 那个时候他要去征战，因为那个时候一去征战的时候，他出海就要出去回来大概要10年的时间，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一个师傅这个就做这个就叫做 mentor 然后就交给他以后，希望这个师傅能够带领他的儿子成为以后这个国家的这个君王。所以这个师傅这个 mentor 呢，名字他就叫 mentor， 这个师傅这个 mentor 呢就带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个英文很难念，叫什么 Telemachus， 叫 Telemachus 这个儿子，他就不仅是教他一些理论性的知识上的东西，还教他怎么做君王，就是有点像过去这个中国这个君王的帝师一样就专门要培养这个君王，再从各个方面把他能够带领成为长大成人，并且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君王。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 Mentor。所以后来因为他做的成功，慢慢慢慢人就用他的这个名字就变成现在的英文这个 term 叫做 mentor， 或者我们叫做 mentoring， 变成是这样。所以这个 mentoring 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师父带徒弟的意思，简单的讲跟中国人其实很像，我们很容易能够理解。 好，花了太多的时间讲这个定义了，但是我个人我还是蛮喜欢花时间在定义，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大家好像已经明白，但是就是不明白啊。这个好，那门徒带领呢，一般如果你要做一个门徒带领者，你大概可以扮演三个角色。我昨天已经讲过，门徒带领的这个领域一共有几个方面，其实就是这个三个方面，是吗？一个是真理灵性的方面，另外一个是生活生命的这个方品格的方面，第三个是侍奉技巧的这个方面啊。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第四章第六节到十六节，昨天我跟大家分享，那是保罗特别跟提摩太讲，你要在这件事情这三个方面要不断的能够来长进，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这个所带的这个门徒，所以其实就是这三个方面。所以在这三个方面当中呢，同样你就能扮演这个三个角色。如果是比较真理方面的，你的角色是什么？就是老师，是吧？那但是呢，做门徒带领者，如果你是一个 mentor 的话，你这个老师的角色跟 teacher 还是有点不一样，还是有点不一样。 teacher 基本上就把一个东西交给你就完事了，就等于是这样。但是你 mentor 是你常常要跟这个人见面，要跟他 articulate 一些的 concept 等等这些的，那这个就是你要做这个 mentor 的这个其中一个老师的这个角色。我把它叫做帮助门徒来学习属灵的真理和观念。老师比较偏重于前者啊，所谓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理这个方面。但是我觉得所谓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属灵观这个观念，有时候老师在这方面就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主日学老师也好，或者是神学院的老师也好，一般他不是那么偏重于这方面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在耶稣带着这个门徒当中，我说过这个门徒常常有个观念搞不清楚，就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是吧？照理好像应该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但是对着门徒讲起来就是搞不清楚，所以一直在吵架啊，天国谁为大等等这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属世的观念、世界观和属灵的观念的一个冲突的问题。这就是也为什么当耶稣为门徒洗脚，洗到这个彼得的时候，啊，彼得就不高兴了啊，就胆子很大，他就说：“主啊，你永不可以。”你要知道这个主和不两个字不能放在一起用的，是吧？如果他是你的主，你怎么说不呢，是吧？但是他还说永不可以，这就说明这个他是代表了这一批坐在这里被耶稣洗脚的所有的门徒的心声，只是彼得胆子比较大一点把他讲出来，别人不敢讲，只能让耶稣这个洗脚，但彼得个性就是这样。但是当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你其实就知道，其实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啊，所谓这个主人仆人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观点和属灵的这个观点的一个碰撞。因为耶稣就是代表着属灵的观点，就是你要做主的话，你就是先要做仆人，后面他又讲啊，你就是要先做仆人，要为了能够洗脚，我今天怎么等为你们做，你同样也是 要来效法我，需要能够去这样做。因为在世界当中没有什么这个做老板的去给员工洗脚的，没有啊。以前我问别人说，这个老板有没有给你倒过咖啡？一般秘书给老板倒咖啡哈，这个老板很少给你这个给这个秘书倒咖啡啊，这个不可能反过来的。这个世界观已经我们潜移默化了，包括当时的彼得门徒也都是一样，我们在做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教会有很多很多各种的这个观念。都要去把它理清楚。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真理，但是这观念没有转变过来。其实我在想，如果真正观念转变过来，教会很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都解决，其实都是一个观念的这个问题。门徒为什么要吵架，也是这个观念的问题。那刚才讲到这些，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什么是德，什么是失，这个属灵的观和属世的观又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啊。这个啊包括比如说婚姻观，包括工作观，基督徒的工作观。那我说过，现在好像对这个婚姻观很热衷，其实在大陆也是一样啊，很多教会都一直在讲这个婚姻观，婚姻其实大陆也是很需要， 因为大陆人对这个对这婚姻的这个看法是很不重视啊。我为了这个，因为以前不是出台这个政策说你有两套房，卖一套的话要上税啊，我卖第二套的话就要上税。后来他们想出高招，就是离婚啊，就得一人一套。听说那一阵子南京有一个专门搞离婚，就是办登记离婚的，一下子涌进来很多的人要离婚，到后来他昏倒了，就是太累了，这个一直要做，这一天当中不知道办了多少个离婚手续啊。这个所以人因为他没有正确的婚姻的观念，他就是搞出这种事情来。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属世的这个婚姻观跟属灵的又是很大的这个不同啊。所以这些就是你如果是在做 mentoring 的时候扮演这个老师的角色，你就不光是教导他一个真理，你要帮他把这个观念能够转变过来。同样我现在带领很多是主任牧师，那他们很多的问题是怎么做教会的问题，同样也是教会讲，你们用这个词很好，教会转型嘛，转型就是你首先要转什么，要转你的观念嘛，是吧？你观念不转，你教会怎么能转型呢？不可能的嘛。所以就是转变过来，这个就是你做 mentor 的这个任务。所以你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做老师的角色。第二个角色就扮演做这个 counselor， 就是辅导的角色。那就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 mentor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华，很多的别的事工不太能够来取代这个的，就是帮助门徒改变生活习惯个性，并且给予及时的劝勉和提醒，这个就是一个辅导的这个角色啊。以前在我们教会，我记得有一个负责这个祷告的弟兄就来跟我讲，他说：“李牧师啊，我真的现在不知道怎么祷告了那我说什么叫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不是一直在祷告，还带领别人祷告吗？还很多人来找你祷告吗？”他说：“是啊，现在有不少人找我祷告因为现在因为工作难找啊，很多人失业，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就是找我来祷告。那我就很认真的也是为他祷告啊。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帮他祷告，哎，很奇妙，神帮助他找到工作了。但找到了工作以后，哎，教会不来了。他说那他说这我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些坏事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是吧？那我不知道你也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祷告会，我不知道你们祷告会怎么样。其实我以前这个在教会里边祷告会，我一直觉得我们祷告会做得不太好，好像很机械的样子，大家来祷告会啊，来坐下啊，唱几首诗歌，分享一下代祷思想，然后就祷告了，或者是分组祷告了啊，结束啊就结束了啊。这是我们以前这个教会祷告会的这个光景。那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祷告会不行，这个祷告会其实啊，所谓这个祷告，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尤其在祷告会当中，它是一个集体的智慧来一同的来为某件事情来祷告。祷告其实包括很多的层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祷告是交托，就是把你不能做的事情完全交托给神。另外一个祷告是 discern， 就是去鉴察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不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来借着祷告来鉴察这个神的旨意。那第三才是所谓叫做支取啊，神已经预备好了，为祷告工作来了，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是一种支取啊。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多半是停留在第三个，反正都是支取，求神帮助我们什么，求神帮助成全这个明天布道会啊，有多少人信主等等这些啊，这些都是支取，我们做的比较多，但前两样做的很少，尤其是这个 discern， 我们都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在祷告会当中很少，所以我就建议他们说，我说祷告会就是应该，我跟这个弟兄说，那你们祷告会你们就是应该要这样做。他说要找工作，好，你们弟兄姊妹就为他找工作祷告，但是也让他分享一下他找工作怎么找，到底有几个可能性，或者有几个 offer， 或者怎么样，他每一次都要来分享这些。但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做这个辅导的这个角色啊，比如说有两个工作三个工作，到底选哪一个呢啊，那至少你要选一个，就是说就不影响你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工作，是吧？如果工作太忙了 影响你来聚会，影响你平时的这个属灵生活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就不要，不要去做这个工作，宁愿薪水少一点，也不要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辅导的这个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扮演出来。如果你是某一个人的 mentor， 或者是说你是这一个 group 的这个 mentor 的话，那你就应该要扮演这样的这个角色，帮助弟兄姊妹在各样的事情当中啊，给他一些及时的劝勉，或者是说生活习惯的一些的改变等等，我后面会再详细来解释啊。这个就是你扮演一个辅导的角色。第三个是一个教练的角色，帮助门徒发挥属灵恩赐更能有效的来侍奉这个就是所谓教练。教练就是教他怎么做这个我想不需要我多解释，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我们学习一样侍奉，不是说哎你去侍奉这样就可以了，你愿意侍奉就放在那里，其实不是，你需要有意识的能够带领他，使他能够少走弯路，能够更好的能够往前能够来走。好，那我就把这个门徒带领的内容，我大概一共列了这个十项，这个就是一些的 category， 就是你能够做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从前面三个层面再发挥出来的。哎，你说我要做门徒带领，或者是有人想要被带领啊，那要学习一些什么呢？具体要怎么做呢？那我觉得首先你要帮助这个人能够建立起正常的这个灵修习惯啊，这是一个基础，对一个基督徒讲的这是基础啊。虽然这个我们都知道，教会里边也讲，可能我们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也常常会提到这个事情，我讲道的时候也会常常提到事情，而且每年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就会倡导弟兄姊妹好好要读圣经啊，甚至发这个读经的表，然后要灵修等等这些。但是问题是说，我后来发现光是这样教导讲道里边讲一讲啊，甚至是说来上一门课时说怎么做灵修，上完之后他是不是回去做了呢？或者是说他做的究竟怎么样呢？其实你根本不知道的。但是借着这个门徒带领，你就可以很实际的就是帮助你所带领的人啊。那怎么做？很简单，你就跟他坐下来这个一起，你说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一起来灵修，好，礼拜六早上一起来灵修，坐在那里两个人，好同样的经文约翰福音比如说15章第1节到12节或者怎么样，这个同样的经文一起来灵修，当然灵修的方法已经教过了，好，那你也用这个方法灵修，他也用这个方法灵修，哎，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彼此分享说有今天到底有些什么得着。但是对于你带的这个人，假设比如说他对这个灵修还没有这么掌握，所以他会说哎，我怎么看了半天也没有什么亮光，看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得着啊，那你就把你自己的经验交给他，你说这个怎么会才比较有得着，你要心要静下来，你如果心不静的话，当然你没法有能够有得着啊，就看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你可以帮助他，但同时你也是鼓励他，你说没关系一开始都是这样，我以前刚开始这个灵修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读读经而已，好像没有什么得着，但是你持之以恒的去操练做下去，那你一定会掌握知道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来灵修，来遇见神。所以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好，下个礼拜六同样是这样，再跟他分享，然后再他然后又发现是说他灵修当中碰到一些又有其他的困难或者怎么样，比如说有的人灵修把它当作是研经啊，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想了半天，弄到时候时间过去了，但是同样还没有得着很多东西，因为灵修真正的关键是吃啊，就是说是一种自己到神的面前来得到这个天上的玛拿，是这个的意思。所以他不是来研究神的话语，要来理解明白神的话语，这不是上主日学，这个不是查经，这是灵修。灵修就是吃饭而已，吃饭你不会去研究这个饭这个营养成分到底怎么样，这个菜到底怎么样，吃饱了再说，你肚子饿的话是吧， 这个灵修就是你每天就在神的面前领取这个玛拿，所以你要跟他讲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个如果不明白这些经文你就跳过去算了，这个就怎么就根据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的心得、一些的经验、一些的体会，就不断的帮助他、鼓励他。好，下礼拜我们再一起来。所以这样我自己有经验，大概三五个月这样下来的话，每个礼拜你一直跟他一起灵修的话，你就可以帮助这个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很好的一个灵修的一个习惯。这个是其他教会的施工是做不到的，任何都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说 mentoring 它是很实际的、很细腻的来帮助啊你所带领的这个人啊，这个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出信的很多的时候不太regular 来参加聚会，那同样门徒带领也是一样，你要帮助这个人，要鼓励他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这个聚会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工作啊、家庭的生活各方面都很忙啊，常常就我们把教会聚会的事情很多时候放 priority 放得很低的，可能是第三样第四样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时间一没就把这个聚会就 抛掉了。但是你如果是带领这个人的话，你就是要常常鼓励他，甚至要常常盯着他啊，要聚会啊或者要怎么样啊，那知道他常常主日学不来的话，那每天早上这个就要跟他打电话啊，如果他愿意被你带的话，你这样盯着他，他也不会反感，因为他本身就是希望有人帮助他能够来。其实这个有点像前一阵子我碰到我教会一个会友，他是做房地产，他房地产在洛杉矶这个是在他的这个公司是做第一名的，但是这个人很有进取性啊，一个姊妹啊，这个其实他自己以前是什么，他是生物博士，生物学的博士，后来去做房地产赚了不少钱。他就跟我讲，林牧师啊，你现在不知道我现在其实很痛苦，他说我这个一方面要保持我的业绩永远是第一哈，那而且我也想要更多的学习怎么样把房地产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如果自己不长进的话慢慢要被别人超过，所以他说我现在 hire 了一个 coach 啊，这个 coach 就常常跟我列 schedule，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啊，这个早上八点要做什么，几点你一定要进 office 了或者怎么样。他说有时我紧赶慢赶还要送孩子，这个 office 还没进还在路上的时候， coach 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你到了 office 没有啊，你到了哪里了，他说我不敢说我没到啊，他要骂我还要罚我钱啊，他说我说我到了，他说我还出钱付给这个 coach，然后呢还要让我说谎，他说这个心里边挣扎很大，他说我这个做人怎么做成这样，我还是堂堂这个公司里边的第一名啊，这个卖房地产。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 mentor 就像一个 coach 一样，当如果这个人愿意受你的这个帮助的话，你就是需要就帮助他，需要来盯着他，使他能够更好的能够去成长，所以这个就是帮助他去参加教会各样的这个聚会。第三个就是对付罪，这个我就不需要多解释了，但是呢为什么我会列在这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让双方能够把自己心里的很多隐藏很深的东西可以泄出来。其实这个 mentoring 是双方的，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啊，被带的人要泄他的很多的软弱东西，你自己同样也要敞开，有的时候你自己先要敞开，对方才会能够有敞开。当然这都是建立在这个 trust 上，也建立在一定的这个公社这个同盟上的。就一般我带的人我现在带的人有时会列出这样一些条件，你们不一定要采纳这种条件，因为我已经带的多了，而且现在多半是都是人找我，我顾不过来，所以我要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说他希望我能够带领，然后我一般跟他讲回去祷告两三个月，我不马上接受，因为其实耶稣也要祷告，虽然耶稣只是祷告了这个一个晚上，但是因为我对这个人不熟，很多人是我根本不认识，因为我带了别人，他们知道有好处，所以他们来找我，那我就说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同时呢我要对你更多的了解，然后再决定要怎么样。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他约法三章，我会跟他讲是说如果你真的是需要我带的话，有几件事情你必须要能够做得到，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坦诚啊，因为我跟你不熟不认识你， 你不坦诚，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问来问绕圈子，你回答又很含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浪费时间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有的人他不是跟我住同一个城市，从别的城市来的，这个就是单纯就是为了要来见我一面这样来，有时我去到他那里啊，这个花代价的都是，那你还要绕圈子，不是很坦诚，这个就浪费时间。所以我说你要很坦诚，我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要很坦诚的回答，要实事求是的这个回答，否则浪费你的时间，那也是浪费我的时间，这个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但是我说这个可以保证，我们在这里share的所有的东西，你我都一样，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只有神知道，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不会跟我太太讲一句就是你跟我讲了什么话，就是这样来的。当然我也不会去跟你教会的同工会友去讲这个牧师是怎么样，那这个更不好，更不能这样。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连我太太我都不讲，就这是要有隐私的这个保密，但是一定要坦诚。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的时候，人就愿意把自己的罪能够share出来。因为在人的很多的深处，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需要 deal with， 但是原来我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好好去 deal with。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带领的一个牧师，一个大教会的牧师，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他说这个李牧师你知道，他说现在我最恨的事情就是什么，他说我恨我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如果有的话我就不干了，我去做生意或者去做什么了，说但是你知道他这个话没有地方可以去讲，因为他心里可能有很多的怨啊，或者又怎么样，这个牧师也是高处不胜寒嘛，而且牧师很难做的，你是在美国有流传这样一句话，美国的工作当中最难的是做总统，第二难的就是做牧师啊。啊，所以我就需要去疏导他，我说好，就算神今天给你了有一技之长，你去做了，你觉得你会满足吗？啊，你觉得你心中会踏实吗？你搞不好做了几个月你又回来了，有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你扮演这个帮助他，而且他如果很坦诚的把自己的一些的问题跟你来讲，跟你share，把自己的罪也能够share出来，所以就帮助他能够来 deal with 这个。最近我带一个年轻人，发现他就跟我讲，他这个 self discipline 很差，所以自律很差，做事很多时候就没有，所以希望我能够为他祷告，也能够帮助他慢慢能够做一个能够 self discipline 的人，当然这个表现在很多的这个方面啊。所以这个是对付罪。第四个，这个中正确的是吧，我们是到十五分结束是吧，啊，第四个就是个性的改变和品格的塑造，这是更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我说过神更看重我们是这个品格，我们常常说这个中国人说这个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可能大多数人是这样，但是我相信神圣灵的大能，我发现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慢慢有一些的这个品格，一些的这个秉性也是被改变了。我说过我以前是信心很小的人，上海人比较会精打细算，很多事情精打细算，而且我又是比较有自理恩赐的，所以很有规划性，这样的人呢，相对讲起来信心就是比较少，因为他比较按部就班嘛，就是能够这样。神就让我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以至于改变我的个性。那我现在不能说我很有信心，但我可以说我胆子现在很大，我只要认准了一件事情是神要做的，不管条件怎么样，都去先去做了再说。按照我的个性，我以前是永远不会这样去的啊，永远不会去这样做的。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这个就是个性是可以改变的啊，是不是不能改变的？但是需要圣灵的这个大能来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在旁边有属灵的同伴，有属灵的这个老师长者，真的是帮助你来塑造，来改变你这个个性。品格也是一样，圣灵没有赐给我们所有的恩赐，但是圣灵却要求我们，圣灵的这个九种的这个果子啊，我们每一样都不可以少，是不是这样？啊，这是神所注重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些品格当中就是要不断的这个塑造。 耶稣是怎么带门徒的啊？这个我们其实应该要一直问这个问题。我发现耶稣带门徒，他除了教导以外，很多的这个实践，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其中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平静风浪，是吧？啊，当这个你去看前文的话，耶稣教导完之后，然后晚上就叫门徒说把船开出去，船开出去的时候，门徒遇到了这个风浪。哦，门徒一看到这个风浪就大声的喊，是什么？夫子啊，啊，我们要丧命了。那耶稣在干什么？哎，在那里睡觉啊。那我个人的诠释，我觉得耶稣是有意在那里睡觉啊，是吧？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啊，风这么浪这么大，然后门徒这样喊，但耶稣还在那里呼呼大睡。他是有意就是要看看啊，白天学了，知道是说要有。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啊，要怎么样等等这些。那现在晚上遇到了这个风浪，可能这个风浪的确是很大，因为耶稣的门徒是干什么吃的？打鱼的。他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风浪，一般的风浪他不怕的，一定是很大啊，一定是很大。但是当遇到这个你自己没有办法 handle 的事情以后，你有没有信心呢？啊，你能够 handle 你也不需要有信心了，是吧？你有没有信心呢？我那时候一直讲到的时候，我就会说哈，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只要有耶稣同在我什么都不怕。其实这些话在门徒的身上早就隐念了，因为耶稣在哪里啊？就在同一条船上嘛，是吧？那你还怕什么呢，是吧？啊，要翻船耶稣一同沉下去，这是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啊，是吧？所以后来为什么耶稣醒来斥责风浪，平静风浪以后，他其实就是借着这个风浪，然后接下来马上就对这个门徒说：“啊，你们为什么小信？为什么要胆怯呢？”所以这个胆怯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这个功课啊。其实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我们所谓的 fear 啊，我们叫敬畏耶和华，其实英文是同一个字，原文也是同一个字 fear。我们只要 fear God 就可以，不需要 fear 任何的东西，世界当中。你如果真的是敬畏耶和华的，你就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你都不怕。所以这个是很怎么讲，很有哲理的。这个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你就不会怕任何的东西。你为什么会怕这怕那？因为你对神这个敬畏的心其实还是不够，对他的信心还是不够。所以这个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样的带领门徒，他除了讲道以外，教导以外，还有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些事情，甚至有时候有意的设局啊，我把它说，来帮助操练这些门徒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成长，以至于到《使徒行传》那时候啊，彼得被关在监狱里边，第二天要提出去杀头了啊，两边都坐着这个狱卒。他在晚上在监狱里做什么？睡觉，他睡着了。他明天要砍头，你睡得着吗？那就看到这些使徒的他的信心，一开始很小的，慢慢慢慢，接着跟着耶稣被这个信心就塑造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个性的改变、品格的这些的这个塑造。第五个，在凡事上学习啊，信心的属灵的这个功课，或者是凡事上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其实啊，神让我们碰到任何的事情都是要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放过了啊，没有好好的去揣摩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一个门徒来见我面的时候，跟我谈到他生活当中发现的事情、一些难题等等这些时候，有的时候我不会马上给他答案，虽然我知道答案，我不会给他，我反而我先会问他，我说你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神让你碰到这件事情当中，神的旨意是什么？要让他好好去思考一下。或者另外一种问法，我会说，你觉得神让你在经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神在对你说什么？你有没有听到神在对你说什么？那这个就是你要去帮助他，让他知道在凡事上啊，怎么能够去经历到神，能够真正学到属灵的功课。他如果没有去经历到神，他就学不到属灵的功课啊！当然虽然他可以到一个老师面前来问，也许得到一些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自己没有真正能够经历到神。 所以其实在任何的事情当中，神都有他的这个工作，那你就需要能够不断的能够去揣摩这些的事情，这个叫做在凡事上学习信心的这个属灵功课。所以如果你带领门徒，其实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就是碰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他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来学习属灵的功课。雅各书我很喜欢，雅各书一开始就说我们遇到百般的试炼要怎么样，要以为大喜乐。什么叫要以为大喜乐？其实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遇到这些百般的试炼，你要高兴，你要欢喜快乐，你要去拥抱它，你要拍手鼓掌，就是有这个意思。来了，很高兴，就是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剩忍耐，忍耐也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会变成是这样。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只有通过这些的事情才能够更好的被装备，以至于能够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的。那你作为一个门徒的带领者，你因为你会谈很多事情，每次见面一定会谈很多事情，在谈的过程当中你不要放过只是满足于给他一个答案就可以了，或者帮助他找到一个答案是可以，一定要跟他一起来学习这个属灵的这个功课，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才会更好的可以来成长。那第六个就是在一切的抉择上给予智慧的提醒这个也是做 mentor 的这个任务。因为人现在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的 decision making， 一些的抉择大的事情到找工作，小的事情很小的一些的事情都会有。那在这些事情当中，他要做抉择的时候，可能他不 sure， 可能他会来请教你，他可能会问你，或者跟你一同的来讨论。那同样也是一样，你要给他有智慧的提醒。那刚才讲到这个找工作其实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在圣经当中我很喜欢有好几个这个例子比如说以利的例子，撒母耳小孩他不太了解神叫他，他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属灵的长者他比较知道所以后来以利就跟他说，如果再有人叫你的话，其实这是耶和华在叫你，你就说这个主啊，我在这里请说这个就教他。这个其实是一种 mentoring， 这个就是一种 mentoring。 如果他这个那时候小撒母耳旁边没有这个以利的话，他可能就 miss 了这个 moment 所以但是有这个以利，还好是他的师父，所以就帮助他教他，给他有智慧的抉择。那我最喜欢圣经当中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以斯帖的例子以斯帖因为犹太人要灭亡了，然后以斯帖是怎么在犹豫要不要去帮助这个犹太人，要不要去见这个王。然后他的 mentor 是谁就是摩迪改，因为一直在一起的嘛摩迪改跟他怎么讲对，你得了这个王后的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这个机会。他说神为什么让你做王后，就是为了今天。但是你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见王去做的话，你就 miss 掉了，你其实是你整个 life 就没什么意义了，等于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不做也没关系，他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会这个神用别的方法拯救，但是你跟你的附加就比灭亡。所以给他有一个选择，给他一些忠告，但是最后的决定当然还是他自己要做，以色列自己要做。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智慧的提醒，要给他提醒他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然后他自己最后要做一个决定，他照着神的路去走呢，还是照着世界的路去走。那如果没有这个摩底改，没有这个 mentor 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就选择 easy way 嘛，人都是这样。我昨天说过这个爱人如己嘛，人最爱自己了，很难这个把别人放在我们之上的这个所以很难的。这但是就是你需要有属灵的这个同伴，有属灵的这个师父能够帮助你，能够带领你朝这个方向能够去走。第七个门徒带领你可以做什么，就是帮助他挖掘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时间关系我就 跳过去了，这个应该很简单，就是说他要学习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有些人他不明白自己的恩赐，你要有意识的发觉也许他这方面有恩赐，你要鼓励他去那里更多的去操练，以至于能够找到自己的恩赐。第八个，在侍奉上传帮带，这是我用大陆的这个 term， 以前用过，以前常常讲过这个怎么带年轻人啊，就是要怎么样，要传，要帮，要带，我觉得很好。传就是要把你的东西要传下去啊，然后要帮，就当他做的时候你要帮帮他，还要带着他再走一层。以前是讲叫扶上马，怎么讲？扶上马走一层啊，还是怎么？就是哎呀，就是说，你要交接，你要交给年轻人交棒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拍拍屁股就走掉了，你要把他扶上马，还要带他走一层，这样的话，他才真正能够上，能够做一个合格的这个岗位上的这个人。那这个就是叫做侍奉上的这个传帮带啊，这个是其实是很重要，是很重要。有的时候也是帮助对方能够学习一个侍奉的一个技巧。比如说好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要教他如何传福音，是吗？那你除了教他是说啊，你第一要讲神是怎么样，第二要讲人是怎么样，然后要讲罪要怎么样，你教他很多应该要怎么讲怎么讲，但这个教完了之后他会不会传了呢？我发现大部分人还是不太会传的，而且也或者也胆怯，也不敢去传。所以你还要带着他，就说好，你要学习这个传福音，我就带着你，我们去探访某某某道友啊，去了。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就在旁边观察，看我怎么做的，啊，就传福音过程当中一两个小时观察。第二次下个礼拜去探访另外一个牧道友，跟他谈到，然后就跟他讲好，在这次谈到当中，我可能会请你讲你的见证，你的得救见证，你就预备好。所以我在跟人谈到过程当中，需要一些得救见证或者怎么觉得是实际的，那我就说请某某弟兄可以啊讲一下他为什么当时会这样改变的啊，然后这个你的这个学生就可以 involve 进去。然后第三次再带着他去的时候，你跟他讲，可能我讲一部分，你讲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要预备好，然后就这样。可能第四次以后就说主要就你来讲，我在旁边帮帮忙帮帮腔啊，那这样就是一个，这个就是门徒带领，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快的帮助对方来学习来掌握一门侍奉的这个技巧。如果每一样侍奉都有这样人带的话，那其实学习侍奉会比较快，而且也是少走这个弯路。那我以前带神学生我都这样啊，尤其是帮助他讲道啊，他在预备的时候我帮助他，然后我给他机会，有时候在团契，因为我很少给他主日讲，在团契里边讲，有时候我就去听啊，他叫主日学，第一次教，我也坐在下面做学生，然后听完之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去跟他讲哪个讲得好，哪个需要加强啊，哪个怎么样，对他一些的鼓励啊，如果这一点先讲可能会更有利啊，或者在这里加一个什么的例子，什么样的例子，那会更清晰等等，你就是要教，然后他再去试，再去走，这样一个学期下来，那他就比较容易能够上手，会做这个教导，或者是讲道的这个功课。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教会里边应该要提倡。其实我们这个每个弟兄姊妹，尤其是在教会比较久，你可能手上都有一样侍奉。那你就可以传给他啊，你就可以传给这个下面的这个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侍奉上的传帮带。好，第九，在生活上见证神的这个荣耀，这个一点我昨天也提过。我觉得其实教会的任务和目的不光光是帮助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成长，能够成为教会里边合格的门徒、好的这个同工等等这些，其实教会本身，它只是一个训练的基地而已。其实我们真正信徒的这个工厂不是在教会，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社区里边啊，这才是你自己的宣教的这个工厂，应该要在那里为神做盐做光，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让世人看到你啊，就认识我们的这个天父，这个才是神的这个用意。在这个教会里边 就是来装备信徒能够去做这样的工作。说白了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同样也是应用在你的门徒带领当中，在他的生活上，他有没有好好的荣耀见证神啊，很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的这个事情，一些处事的态度啊等等，这些都要帮助他待人接物处事怎么做啊。我发现有的时候教会就是忽略的，那我昨天也说这个李修全牧师，他说很后悔这个带领同工这个培训的时候，其实第一课应该要上我们应该怎么说话啊。其实讲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学问也是蛮大。其实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样你会说话，比较知道说合宜的话，就像这个金苹果丢在这个银网子里边一样，那说的不合宜不得体，虽然你的心很好，但是可能造成不好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些都要学习的，其实这些都要学习，这也是在 mentoring 当中要来做的。第十个是一个笼统的东西，就是在一切的事上查验神的这个旨意啊。前面说过，就是我们其实做什么事情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包括我们个人的意向方向等等，这些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也要去揣摩这个神的这个旨意。这个就是在任何的事情当中，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查验知道神的旨意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所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也是门徒当带领当中就一而再再而三要出现要强调的啊。这个是这个十个方面啊，这个十个方面不是包罗万象，你还可以加很多其他方面，那我只是说把它归纳总结一下，成为这个十个方面，其实就涵盖了前面所讲的，在真理上，在这个生活品格上，在这个侍奉技巧上啊，都涵盖了这些东西。好，接下去很快的就讲一下要怎么做啊。首先讲这个门徒带领的这个特点啊，特点一个就是他全人发展，这个跟神学院不一样，神学院主日学只是教一个课而已，但是这个门徒带领他又有教课真理上的装备，更主要是观念上的改变啊，生命侍奉等当中的学习，所以它是一个全人发展的概念。门徒带领是注重关系的，做老师不一定要注重关系，今天我在这里教你们了，可能我跟你们的关系不是那么近，这是一定的，因为我刚来也不了解，但是门训或者门徒带领它是讲究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跟门徒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这是讲究一个关系，是注重这个关系的。第三个是不拘形式的，门徒带领我说过不像神学院上课要坐下来像这样上课啊，一个礼拜上一次或者每天上一次等等这些，但你门徒带领也可以规定是说每个礼拜六怎么样啊，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用上课的这种形式来我现在带领门徒基本上都是在餐馆里边中午的时候，这样大家有比较有时间啊，这个能够抽得出来啊，就花两个小时啊，一边吃饭一边谈，然后一些事情等等这些东西都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拘形式的，但是你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这个目标，所以你可以 formal 的，你也可以 informal 的，可以有 structure 的，也可以没有 structure 的啊，可以长期的，也可以短期的，都可以啊。我带过短期的大概一两个月，只是为了某一个 project 完成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牧师他要明白是不是要去那个教会上任啊，要注意些什么，要了解一些什么什么，因为所以他要来请教我，我就帮助他 go 这个 process， 作为他的这个 coach。 那长的我现在带到现在有五年的都有，带了他五年都有啊，所以不一定要看具体的状况，具体的这个需要在这里。然后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其实我说过门徒带领啊，他的要求不是那么样的高的啊，为什么？下面我会再解释一下。那门徒带领的实施我觉得我们先要挪去一些错误概念，就是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牧师啊，或者资深的属灵长辈，不是。前面讲过，只要你比你的学生高一点，你就可以带领他，其实啊，就是属灵上的一个传帮带嘛，就等于是有时你可能就是他的好朋友，属灵的这个同伴啊。 啊，属灵带领者必须是很完美，不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不可能的，啊啊、前面我说过，我们要彼此这个要敞开，要透明，这也就是弥补了这不完美，就把你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也可以显露出来，不是说做师父的都很完美，否则的话，那徒弟会怎么看我？那他怎么来学或者怎么样？哎，他可以学你的坦诚，他可以学啊，你这个啊，愿意能够学习，愿意能够长进。虽然他说我信心没有信心啊，可能碰到你也信心不够。你说其实我信心也是很不够，但是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学到了，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的功课了啊。所以这个不需要很完美的。你能够回答所有的这个问题，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发现，当门徒提出我所不能回答问题的时候，这恰恰就是我学习长进的机会，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没想过嘛。哎，我就跟他讲，过两礼拜我去，查一下，过两礼拜再告诉你。我就很坦诚跟他这样讲，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这样。那其实帮助我成长很大，这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啊。啊，他必须善于教导，不是，他不是必须善于教导。我说过，如果你这个，比如说你是教会负责音响的，你同样可以带门徒，带他什么？来搞音响。搞音响的人可能不太善于教导，是吧？一般，但是可以带，不是啊？所以你要看到底什么东西的，你要看什么的项目的等等这些，啊，所以这些都是。另外，他必须为他们门徒的负责，也不是，你不是为这个人负责，神为他负责，你是一个帮助者而已。你相信不相信？我带过一个门徒，带了他两年，是一个传道人，不是在美国，在加拿大，所以路也是很远，这个 long distance 带他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很容易，因为他在教会里面遇到难处，所以来找我，然后希望我能够带他。那我就带他，到最后两年以后他辞职不干那我就想是不是我失败了我就反省我自己啊，有没有失败或者怎么。后来我想，我觉得我每一件事情还是做得对的啊，跟他讲了很多东西，那结果是怎么样不在我的手里。而且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他这两年没有跟我有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个教会闹翻天。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是他有教牧有问题，他的上司，他不是主任牧师，但是他有好几层主任牧师，还有他的上司顶头的老板牧师，他是小传道，所以关系蛮复杂的。他顶头老板不太跟他关系处不好，上面主任牧师又蛮欣赏他，所以很难处理有些东西呀。那最后他还是选择离开了，辞职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让他能够很心平气和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所碰到的各样的这个问题，我就起到了这个作用。我没有能够真正帮助他很好的能够在这个教会带下去，成为一个出色的牧者，这一点是没做到，也是承认。但是这个不是在我的手里啊，是在神的手里，神要他怎么做，让神以后再带领他。就这样两年我们就结束了。其实我例子很多，不没时间，已经到了，不去。好，下面门徒带领者的装备啊，你说我要如果带领人，我要做些什么装备？其实你需要有一定的属灵的这个经历，但是并不是说你要有很完整的什么，你只要稍微有些经历，属灵的经历就可以，你至少可以去带出信的，接受一定的这个训练。其实你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不少的训练，当然最好你被人带过，这是最好。但是我知道这个条件大部分的教会是很难能够得到满足的啊。那也许你们教会是可以，因为我知道李辉是很想带门徒的啊。然后有心帮助人，这一点很重要，你要有心。你没有这个心，你会变成一个形式，变成一个 program， 那被带的这个门徒他马上就会意识得到，所以弄到最后就好像是敷衍完成一件事情而已。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的交心，这是一种的这个关系，所以你要有心。所以下面就是要坦诚、真诚、相互的这个对待，并且要以身作则。这个以身作则包括你做得好的以身作则，做得不够的也以身作则的，就是刚才说承认要 在成长当中以身作则，就是昨天保罗教导提摩太的，啊，就是让人能够看出你的长进来。他需要长进，就说明他有些东西就是没做好，他需要长进。但是保罗说，让人看到你的长进，这样你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这个听你的人，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这个以身作则在做的。好，如果说我要去带门徒，那我怎么去找门徒呢？门徒是要条件的，不是阿哥阿玛只要他愿意都可以的，不是的。耶稣是啊，他有选择十二个，他不是谁来都收的，不是的。但是一般来讲，门徒的条件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是要忠心，就 faithful 啊。Navigator 是讲就是要找一个胖的人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对，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就是这个。所以我把它翻译是一个是要忠心，就是讲好我们做这个，那就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我以前带比如说带 group 的门训，个人就比较容易约法三章， group 的这个小组的六七个人或者怎么样，那我也每个人要跟他们约法三章，要签立约，就是好，比如说我们每个 group 一定是定时间的，每个礼拜六上午，好，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之外，这个每个礼拜六上午的这个时间是作为我生活当中最优先的次序，他要签名立约交给我的，就是这样。这个是中心，就是 faithful 要来能够这个学习。其实你要知道，尤其是带出信的话，真正不是带给他一套材料，我知道你们以前用过叫和神心意的门徒啊等等，这些材料是其次的，最主要是经过这个 process 使他真正学习，叫做尾声。他如果每个礼拜六真的是愿意都这样来，每个礼拜来他都有读经祷告啊，灵修每天都有，他都有背圣经啊，他都有作业完成，这样半年下来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尾声的基督徒了。你把他用在别的岗位当中，他也会很 faithful 的去做的。他是不是把这个和神心意的门徒完全都掌握了，这些都是其次的。其实这慢慢还可以再掌握，他如果用这个教材去教别人，再 go through 一下，可能会得到更多一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那 available 就是愿意成长啊，他是愿意能够 available。 另外一个意思其实要有时间，太忙的人你没法带他，因为嘴上说好好好，到时候临时有这个事，下礼拜又有那个事，那没办法做。所以他两次别死，我基本上就会跟他讲，你现在要做个 decision， 要继续呢还是不要，要继续你就不能 miss 了，就是这样来的，啊，肯受教不用解释了，就是他一定要 teachable， 然后有一个融洽的关系，相互之间，这样比较好。第五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信任。如果要好好带一个门徒，还是在于是说他对你的信任，他对你越信任，他越会敞开，他对你越信任，你讲的话他越容易能够接受，这是接受的程度是取决于他是不是对你的信任。但是我知道这个信任度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有的啊。那我现在因为带了多了，已经做出一些牌子出来了，所以就比较容易啊这个。但是刚刚开始带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是一点点 build up， 是就是可能一开始带有一点点的信任，但是做了几个礼拜几个月之后，慢慢这个信相互之间这个信任度就加强了，啊，所以是这个是条件啊。那具体下面是讲这个具体要怎么做啊，在教会里边，其实我觉得是很简单，也不需要大张旗鼓一定说教会这个是一个教会全教会的 program 一起来做。如果时机成熟可以，时机不成熟，有一个做一个，有两个做两个，有三个做三个，就有几对就做几对，只要有一个有心成熟的基督徒清楚门徒带领的重要性，这两天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另外一个有需要的基督徒，他愿意成长，愿意被改变，啊，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啊，有一个神圣的安排，其实这是一个祷告，需要来看这个神圣的安排，这样的话其实就成了。那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有一个带领门徒的这个风气的话，那你可以全教会展开这样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不太喜欢把它叫做活动，啊，这个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是一种生命的这个传递啊。但是如果教会现在还没有这个风气，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前面这个四个的话， 只要有两个人神带领，那就事情就成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那你在神面前祷告，也最好能够去物色看看有没有可以被带领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个初信的，或者是需要能够成长需要学习的，同样你也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啊，看看寻找有没有什么机会，有什么样的人你比较信任啊，比较有一定的关系的啊，他能不能够带领你。有的时候双方就是这样撮合啊，这个我把它叫做是，这是一个 divine appointment， 神圣的一个安排。我一直是觉得每一次这个我带领这些门徒都是神圣的安排。很多东西其实我做的很有限，但是我发现，因为我说我从87年就开始带到现在，一批一批，我现在都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做什么，有的做的怎么样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是神的这个带领，因为神喜欢我们这样做，耶稣也是我们做这个的榜样。好，我得停在这里，是不是再过五分钟要崇拜了？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就结束。所以我们谢谢你主，虽然人的话语实在是太有限，但是相信今天圣灵你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动工。主，今天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主你自己的安排，绝对不是突然的。那我们听到这个门徒带领的信息的时候，学习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真正是做一个去行道的人。门徒就是要在委身在主你自己的道上，遵守你自己的道，也能够行出来，把我们所学到的凡事都能够去行，都能够去遵守，这就是主你自己的心意。愿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合乎心意的门徒。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不是牧师的手机没拿呀？醒了吗？
对，在放在那边了。
OK。欢迎小队。我估计。对啊。